我只是要问说，那莱克多巴胺跟狂牛症有什么样的连结？嗯，因为如果说是那个，我们刚开始说要开放美牛，这我想最大的那个不安的地方是怕有狂牛症。那现在是把焦距转到莱克多巴胺，那请问莱克多巴胺跟狂牛症的连结是什么？谢谢。
大家好，我是来自杨梅，俺没哈讲你。嘿，我是觉得，现在的那个就是很多应该是老年人才会生病的那个病啊，那个年龄一直下降。我想整个空气跟食物一定有很大的关系。40岁就开始高血压、糖尿病什么，这些都是所有的跟我们的食物有关系。因为我们过去只觉得中国才有黑心食物。可是没想到台湾也这样子，像我们这个妈妈们要去市场买菜，说真的，吃素我的小孩也没办法吃素，连我自己都不想吃素。可是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吃到这健康的东西？那我刚刚看到那个学生啊，这客家人孩子肯这样哈，你爸妈妈实在是很不错呢，会放你去，大家鼓励鼓励，5、6个人去对付那60个警察，真的，客家的人本来就非常保守，而且是一个很隐性的一个族群，你看选举就知道，是不是？因为客家人钱买就有了，就这样。所以我在想哈，还有呢，还有医生啊，我也觉得很奇怪，最近有一个新闻，我看到，可能这有点不是太有关系，好像台大的医生，他居然很好的一个医生要去做美医啊，是不是一个什么医生？他为了医美，为什么的救丑不救命啊？怎么办啊？就这样，我这样，谢谢，
谢谢，
谢谢，不好意思。
故乡，故乡，
爱向往，爱来自从那个客家人，用每一客家人啊讲事业呢，是蒙太噶。
那个还有没有第三个要阿姨来？
那个6月12号是既有莱克多巴胺嘛？不是瘦肉精有很多种，是不是？还有现在是美牛，对不对？以后是不是有猪肉，甚至于鸡肉、羊肉都会有可能会有，是不是？
好，就是刚才有提到狂牛症的问题。那的确，狂牛症其实，老实说，我觉得问题比瘦肉精还要大。没错，因为狂牛症好像前几年就有炒过嘛，因为那时候是说，因为狂牛症其实是一个绝症，可是它的潜伏期更长，它不像莱克多巴胺、瘦肉精一样吃下去就马上测出说它可能因为直接有关联的，就是说中枢神经会有影响，什么什么会有影响等等。那我先说我不是狂牛症的专家，但我只是大概就我之前理解到的狂牛症的东西跟你说，所以之前有限制过，就是说有些内脏不能进来。有骨髓不能进来，然后几个月月龄，好像几个月月龄的牛肉不能进来，有限制过等等。那我先说，莱克多巴胺跟狂牛症是两个不同的症啦。因为狂牛症它像是像是人的癌症一样，它是对牛来说是一种绝症，它就得了狂牛症，它就会走路会不稳等等等等。对它对它对人的潜伏期非常长，30年。所以就说进来之后，假设我现在得了狂牛症，假设我有，那我可能是40、50岁才会发病。那时候你没办法跟那个东西有所连结，就是说你40、50岁发病的时候，到底原因是什么？可能是30、40年前，某次的执政党开放了美牛，那时候其实他们早就下台了，他们已经不用为政治负责任了，所以它其实是更大的危害，没错。但为什么我们这次不打狂牛症而打莱克多巴胺？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所有风险里面其实能避就避啦。对，狂牛症是既然之前有人努力过了，那我们这次就觉得说，既然美国牛已经有狂牛症的风险了，那为什么还要让它有瘦肉精的风险呢？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能挡住一个是一个。然后就瘦肉精来说，它是这样，它是让牛它是加在饲料里面，让牛吃了瘦肉精之后，它就能长出更多的瘦肉，所以它是更直接的。它进来之后就知道说，这个牛它之前吃的东西是什么。它不像牛之间的绝症一样，自己牛得了病之后进来，那个肉 混在很多肉里面，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块是有狂牛病的肉这样子。然后另外又提到说，是不是牛进来之后，猪啊、鸡啊什么什么可能都会有？那目前就我所知啦，是美国的火鸡好像也是有用莱克多巴胺，然后当然美国的猪肉好像多少有用啊。当然台湾之前有被查出有用猪，有用瘦肉精。那的确瘦肉精不止莱克多巴胺这一种，它还有很多的瘦肉精，因为瘦肉精是一个种类，它里面有好几种药。对，那莱克多巴胺是相对比较轻微的药物，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即使相对轻微，那能用就不要用，不是说它因为轻微所以它只是小问题我们就不理它。那小问题其实吃多了也会累积成很严重的病嘛，像刚才提到了中枢神经啊，还有心血管疾病都是累积而成的。所以生活中各种食品，虽然可能每种食品都有一点小问题，但你每天吃，那长期来也是对身体不是很好了。对，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姓赖哈，我是来这边，我朋友跟我介绍来以后，大概这两个月哈，大概几乎都没有缺席这样子哈，所以今天最后一场觉得有点叫多傻逼戏哈。好，那我是报纸，我不是看得很仔细哈，那所以假如说我问的有一点好像太那个的话，也不要见怪哈。就是说第一个哈，我们这个我们可以拒绝吗？假如我们拒绝以后哈，我们是不是要付出什么代价？因为就我所知的，好像跟美国的有我们的政治考量，我们的经济军事好像都有这些考量。那真的万一我们拒绝的话，我们会遭受到什么样的后果哈？这是第一个我想知道的哈。那另外就是说比如说韩国，我记得前一阵子也是因为这样子也闹得沸沸扬扬嘛哈。那韩国啦、日本啦，他们是怎么样在做这个应对哈？那还有就是，这个美国人他们可以接受这个瘦肉精，对不对？他们在国内也有，那我们不行。那这个就是说标准是在哪里哈？我这些问题好像都就是把这些好像报纸上应该都会介绍的哈，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了解哈，是不是可以请你给我们做个整体的说明？谢谢。
提了三个很重要而且很好的问题，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
据我所知啊，美国牛有六成没有瘦肉精。所以我们台湾进口的美牛为什么不能从那个六成里面进来？那台湾人爱吃牛肉，如果多花一点钱是安全的牛肉，那还能接受吗？是不是？我知道美国的一些台侨他们去买牛肉的时候，他们买有一种叫做安格斯的牛肉，是吃牧草长大的牛，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买那种牛呢？当然这可能应该问政府了，不过也麻烦你解答一下。
谢谢师母。
对不起哈，我必姓薛。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面，因为每一个人的思考思维方式不一样，有的人说为什么那时候金溥聪算是在竞选之前的那个马英九的一个特使，为什么去我们的立法委员，不，立法院的副院长曾永权，在他旁边，像跟他提皮巴不得一样，从头到尾都没有声音，真的是没有guts了，没立场。关键是说金溥聪那时候嫌马英九的命到那边去，他一讲讲，一记得大家有没有这个记我不知道，还是我有没有记错？他是说。因为他去一趟回来就带一个好消息，说免签证的问题。但是在坊间很多人在怀疑，因为那时候李庆安的那个美国国籍的问题、绿卡的问题，那个后来那个马英九最大的问题，你看他也不提，什么都不提，是不是有人讲说，很多人在讲说，美国的国务院？就是以这个来要挟那个马英九， 你如果说不开放我们的牛来进口的话，我们就用这样子，我们也不是要害你什么，就实情实讲，就把它公布出来。那马英九受不了，所以 under 这种的 pressure 底下，他才那个。当然，最要证明，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证明。美国国会、国务院如果不合作的话，根本不可能。有没有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可能。金武松去跟对方谈的时候，因为他英文很好，要跟他讲，他说好，那我公布你就根本就不用选，一定输。我们台湾的总统还没有规定说一定要出生在台湾，美国有啊，属地他说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才可以。我们马英九是在香港出生的，所以我觉得说是不是他的那个绿卡的问题，这个你们有没有去查证过或是听说过？谢谢。
谢谢大哥。好，谢谢。我们下一轮好不好？对，因为那个我怕停好记不起来这么多问题。大哥等一下你第一个齁、哦。好，大家。
我先回就是客家妈妈的。就是我客家人啊，对，我家也是客家人。那我爸妈总是对我说，就是对我的态度是注意安全就好了。对，通常这样讲。然后另外是我爸妈因为是深蓝的，所以我们家订很联合报，所以这种画面啊，我爸妈都不会看到。对，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好处啦。所以我在外面都就是一般的，只是人一般民众啊，也不是一般民众，这只是民众。对，这只是民众，一般民众感觉也不太对，就是民众。那他因为他们是深蓝的，然后我刚才指出一些报纸啊，其实都是《自由时报》会报，《联合报》其实我们都知道它的取向比较是偏蓝的嘛，所以我爸妈其实都不会知道我在外面搞些有的没的这样，或者说最近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有去哪边抗议这样，但他不会知道抗议那个阵仗有多么大，所以我觉得也蛮有趣的。那回应一下，那另外客家人我觉得也不是都是保守的啦，像我其实还蛮激进的。对对对，我在你身上看到未来。好，没有没有没有。好，那另外回应一下那个美国牛的问题，因为我刚刚可能没有记得特别清楚，那我就我刚才听到的问题来回答。如果是刚刚有漏掉问题的，可以再提醒我。就的确是像刚刚师母讲的，在美国啊，牛肉是有分级的，也就是说，我不确定分几级，那就像就是依师母讲的分六级好了。就是它最低等级的是用莱克多巴胺的，因为它在经济效益上最好喂养嘛，它不用喂它牧草啊，它只要喂它含就是药品的饲料，含莱克多巴胺的饲料就好。对，它成长速度比较快，在成长速度比较快之下，它的饲养成本就比较低，所以它的在等级上是最低的。对，所以之前好像是哪一位专家学者说，就是林书豪是吃美国牛才打进 NBA 的，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啦。他整句话是有问题，在于说，在美国就牛肉来说是有分等级的嘛，所以他没办法证明说林书豪都是吃最低等级的，他没办法证明这件事情。然后他就随口讲说，因为那时候林书豪很红，就说好，那我相信台湾人吃了瘦肉精之后也可以打进 NBA， 那逻辑可能是这样，但是有问题。然后另外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受了美国压力？比如说，因为进瘦肉精之后，我们就有得到哪些好处？这件事情上，其实我很难回答，因为我们现在全台湾的老百姓都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好处嘛。像我刚才提的，他只是说能签订 TIFA， 然后促进经济发展。那经济发展是什么？是到底是哪些产业受利，哪些产业受害，都没有交代清楚。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我个人猜测啦，若是没有讲那么清楚又执意要进的话，会不会是一种秘密的外交？那既然是秘密外交，他去交换了些什么我也没办法知道。就像刚才那位先生讲，是不是跟绿卡有关啊什么什么，我没办法那么清楚。但是据我就有现有的客观资讯来看，就是用经济绑架全民健康。那就刚才提到了怎么去看韩国的例子，的确韩国之前为了美国牛，为了要扣关，韩国是百万人上街，然后让韩国的内阁下台的，就让现在的陈冲下台，因为美国牛这件事情。 那忘记是狂牛症还是莱克多巴胺，我有点忘记。但是就是说，他们因为美国牛是百万人上街的比对这个例子，那他们最后换到了什么好处呢？他们换到 FTA。那什么是 FTA？ 什么是 T 法？我先简单说一下。就如果以婚姻来说的话 ，T 法就是订婚，然后 FTA 就是结婚。那我们现在跟对方美国换到的只是订婚，但我们知道订婚上它其实可以毁约嘛，虽然毁约没有那么好啦，但也就是说现在签的 FTA， 现在签的 T 法只是真正要谈自由贸易前然后的钱的约定。比如说我今天跟刘介修老师说，诶，我们什么时候来讨论自由贸易的事啊，然后刘介修老师就给我了他电话，但是我打电话过去能不能约到老师是另外一回事。现在美国只是给我们一个电话，说我们签了 T 法之后才有可能谈，但是这东西也没办法确定，只是有可能签 T 法。只是我今天我进了瘦肉精之后，我有可能跟老师要到电话，那假设要到电话了，那打电话过去老师愿不愿意理我呢，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台湾目前的处境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用经济绑架全民健康，那个经济是什么也没办法确定。对，大概是这样子。
好，大家好，我问题很简短哈，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明明是中国字的，他直接给你改个 mark 就台湾字。那换句话说，如果我立法院这一关我们如果输了，那即便我去超市想要买纽澳牛，但是贴纽澳牛实际上是美国牛，或者是说，总之我去吃自助餐，我去吃牛肉面，那因为便宜嘛，他就给你弄美国牛了。那我想在这边请教是说，听马黄的话，拼命喝水有没有用？可不可以代谢？我是很悲观的去想，就是说这可能会来啊，那怎么办？因为我相信狂牛症喝水是没用的，那瘦肉精这东西有没有用？喝水，那还是说我改变我吃牛肉的周期，比如一个礼拜我吃个三次，那我一次，甚至两个礼拜一次，一个月一次，那我想听听两位专家的意见，谢谢。
有一个问题忘记回答到，对不起，在国际谈判上有东西忘记回答到，就是在国际谈判上啊，它通常会有两种谈判，应该是说。我忘记那个专有名词是什么啦，但通常国际谈判下，比如说我今天跟刘介秋老师谈说我们要签订什么什么什么协议，我们两个都是外交官，但是通常可以借由国内民意的优势，比如说我会跟刘介秋老师讲说，我们现在台湾人都反对，这样我签下去要是我被换掉了，那以后我们就不能签啦，那我们这样不要签好不好，或是我们在谈判上做某些让步好不好。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连上了谈判桌之前，政府就反回过头来说服台湾人要吃瘦肉精，吃莱克多巴胺，连上谈判桌都还没有上哦。所以我们会觉得说，现在这个政府他连上去之前，上谈判桌之前，其实是未谈先输啦，对，就直接投降说，我们就是要进，还不断的印文宣告诉国内的民众说，瘦肉精、莱克多巴胺是 OK 的，这样，对，他并没有用国内民众的反对的力量去跟美国谈判，这也是我们看到说现在谈判技巧上不是很好，我们其实不是很满意，大概是这样。然后就刚刚先生问的问题是说喝水有没有用，这其实有点难回答，就是我不知道到底喝水有没有用啊，对。
我简单回一下哈，就是说，坦白说，喝水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但是，其实我在想说，其实台湾人第一个，我们可能今天只是瘦肉精和莱克多巴胺，只是一个坦白说，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只是一个 case 而已。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多少像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哪些人会吃到？我问你们，哪些人会吃到？哪些人知道？几种人，第一个台湾人嘛，就是比较苦命的嘛，因为我们政府很无能，所以人家卖什么我们就要收什么。第二个，刚才师母也有讲到，其实我们的东西齁，其实在这种过程当中其实都分了等级了。我举些例子好了，刚才学那个听浩也有讲到，哪些人才会吃到？他善假的人嘛，
对，卡善宰郎，因为才会买到那个比较便宜。为什么要有瘦肉精？因为就是要卖的便宜，要快嘛。对啊，对啊，所以每东西假吧，有的人去全联买，有的人去松青买，有的人去，那价钱都不敢看啊。啊，嘿，差足济嘛哦。啊，善假人啊，歹命人，台湾人，台湾伫世界上歹命，就是个较歹命的嘛。人家买啥物，你都买啥物啊。然后，所以我觉得政府的责任应该在这个。他不是要让你去喝水啦，对啦，让你去，不是说啊，不要紧，这东西毒，不要紧，你回去吼，水加啉看就好啊，不是安尼嘛，应该是说咱无按政府要政府从啥，公平正义就是安尼嘛，就是讲来物件，大家拢我唔免食物件，还通过食的时阵，我还想讲哦，这等下可以啉水，还是政府的责任不是安尼嘛？政府应该责任是告诉我说，你生活伫这个土地，你生活你爱食啥物，都是健康的。安全呢，应该是安尼才对嘛，对对，应该是安尼才对。啊，咱啊，对我，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你喝水，但是就理论上来说，可能是有用的，对，可能是有用的，好、哦，可能是有用的，但是这样子也不行啊，我们水已经很缺了，好、哦，大家，你给零瓜，阿爸买了给零瓜，那没塞，那没塞啊，好、哦，不过我觉得这问题是在这个啦，我就说。我们现在对于健康的想法，或对于药的想法，有的时候我做医生感触很深。这真正不是咱个人的代志啊，就是这客家妈妈讲的吼，哎，范妈妈讲的，这真正是一个食物吼，咱食物来面的问题。我们病人常常问我说，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我真正很想投。我不能跟他说你算不掉总统，还是讲你这，对对对，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哦，真的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健康跟这个食物啊，吼，跟这个饮水环境关系可能大过于这个药的帮忙，吼，咱伫病院看的拢是迄个，拢是咱已经派去啊，加来，迄种医袂好啊。黑龙江以北吼，好，这是几类？所以我们的简单说，我想讲的只是说，喝水可能是一个啦。第二个，我们可能是要让我们的政府知道说，这个我们想要不管我是善假是好假，我拢有权利会使食安全健康的物件。
这位帅哥说：“你们只有六个人，警察好多个，对不对？那好可怜哦，为什么只有六个人？”那我觉得现在啊，哎，你们是民进党吗？不是，不是，不是吗？啊、哦，那我也不是民进党，但是我想参加，因为主席已经选好了，我觉得台湾如果不往下去教育这些年轻人，去把他们真正的民主，为什么这么多人会选马英九？就是什么样子的人民选出什么样子的总统来，不能怪别人啊，对不对？所以民进党最重要的是要去赶快去教育这些人，还有两年，民进党要有可能性再回去执政，就是要向下扎根，去教育每一个小组去教育。好、哦，这个不做的话，哈，永远就是什么样子的人选出什么总统来，人家300块、500块、2000块，你就病鬼啊！都没有用哈，所以我觉得你们好可怜，只有六个人。还有刚刚医生说那只是一个 case， 真的那只是一个 case。我跟你们讲哈，你们吃的台湾的那个面包啊，软软的，软软的很舒服，那个哈，里面都是毒素呢。真正的好面包是硬硬的，没有炸，没有放那个，你叫什么？凡是他说是叫做凡是脂肪，啊，凡是脂肪哈。因为我都不吃那软软的，一碰软的我都不吃，因为那个都是毒啊，所以都要去教育这些人，这些哦真的是哎很重要，哎，上面官长算上面总统了，啊，都三加一啦。
我站起来给大家瞧一下，我妈妈、我阿爸无甲我生了真缘投，但是我是感觉徛咧台人，我嘛唔是国民党嘛，民进党。但是我家吼，我的团长吴先生、吴太太，我真正我足爱台湾，出钱出来出工，啊，这廖广刚了解，啊，我的大团长在爸母 阳明川先生，嘿，我这有无话去话到，伊若讲一句，我就唔捌讲 no。他都要被这个陈廷豪陈先生讲，在谈判桌上所谓的一种那个有一个原理叫那个压力挤压原理。我现在跟你谈判的时候，我跟这位刘先生在谈判的时候，我筹码很多，所以说为什么在谈判之前不能先把自己的底线让对方知道？这个叫做压力挤压原理。这个是国际谈判，在一般的谈判也一样。你说我要喊你买物件，买物件，什么？这种嘛是谈判的一种，是层级的问题呢。那个叫那个压力挤压原理。到我讲一个，到哪我退到哪里，你退到哪里，哪有一个交集？好、哦，这个deal，这交易的成功。谈判嘛是赶快。你看那马云，跟那马云告我先讲，我没进洞，我打完洞了。你看那马云告不行，去。安怎讲？伊即马讲，袂成，伊就去拍咱的囡仔，互人看。你想啦，要叫人谈判咩样？你袂成，你讲这数字真要紧，这吃袂安咯。啊，你较多，你若做医生，讲啉水有关有帮助，这一点我比较不同意。嘿，牛嘛赶快，你我讲你若啉巴拉松类，无误食巴拉松类，你要吃偌济水？我十加两五百加两，你人我都几只牛毛不可能，所以还是joke，是笑话。既然说那不可能，就是说啊，咱那他对你巩固的无唔对，咱那个什么最准的人的选什么最准的总统，伊讲讲啊是迄个叫白菜鸡啊，该做的慢搞，讲人赶快。啊你啊，然后叫落去，肯定我最多就问要啉偌济，你徛在医生的立场，你要啉偌济，即会当带路，即会当稀释。对不对？所以你看，如果咱台湾人就是像陈先生阿哥伊，刘先生阿哥伊，咱就是该有争议的时候，有证据的时候要讲。像这块人，那我嘛唔知，啉水可能好，要啉偌济水？你啉一水就无好，要啉偌济水？无可能，是不是？所以这里咱台湾人一定爱站出来。我那团长阿扁毛诶，杨明川。我都是拢站出来，那你就讲五个学生，五六十个诶警察，伊站出来有价值，好、哦，所以我是讲讲，即啉水唔对，啊，佮另外一个你讲，未成把底线泄露，你看马英九叫迄、那个吴碧雄，迄吴碧雄是我成大的学长诶，我做成大的学生，啊，佮含迄个我说是个笨手黄建轩，迄、那个是我。会计统计系的学长，我一年四年，吼、哦！啊，你看啊，啊你吴伯雄，马关成大交工钢管系，我一年一三年。你看像这卫星代表马英九的政府批评，甲讲什么？伊讲一句啥？伊讲一国两区，啊卫星的安尼阿边他们谈判，杨先生，你卖叫我卖讲。
阿伯团长要讲话，团长要替你讲话。
无啦，这种是含错都真无关系。但是我是感觉讲，卡杜啊，因两位拢足高义，应该咱唔是要去骂人，要去拍啦。但是咱立场，甲咱的这个有利的这个政见爱讲出来。所以卡杜啊讲权力挤压那个吼，权力挤压力挤压原理，就是谈判买卖这拢总有关系。
多谢多谢多谢，这大哥吼，谢谢谢谢。
我姓张哈，如果大家讲加啉水吼，其实咱啉水嘛无安全啊，因为咱台湾有辐射水啊，板新水厂跟大南水厂有辐射水，吼、哦，啊嘛有辐射物啊，因为有发觉到六年来有记录已经死超过100个去啊，啊有发觉到辐射物1661间啊，啊无发觉到啊，佫真多啦。过来就是讲吼，这个啥台北已经着到辐射，为何一场核厂造出来？啊，我吼，因为我20几年前有参加环保团体吼，所以我逐天吼咧摸这个缓和啦。啊，每天做传单，每天出去，我是住在那个眷村国宅的改建的国宅，所以我逐天咧对付遐深蓝的，我最喜欢主动迎战，啊！你迄深蓝的，你该讲政治拢无效。 你也该讲这个核电的吼，我资料足多，啊，我逐工定定咧送，所以有当啊，伊远远看到我，伊怎啊紧走？吼，啊，阮亲戚嘛是客人啊，啊，不过吼，我拢有好机会教育，吼，啊，所以大家也讲有需要这资料吼，我愿意提供，这样谢谢。
有没有年轻的朋友？好，杨团长，团长来，团长来。
这个是我的观点了哈，我先讲，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哈。那个南军说是阿扁那个两颗子弹哈，说是自导自演哈。那假定他们那么确定，而且率了那么多人哈，在那个总统前面去这样抗这么抗争哈，输不起哈。好。假定说阿扁是自导自演的话，我请对方要跟他，既然已经讲是自导自演哦，他不是猜测哦，他已经率人那边已经很确定的哦，他告诉我枪怎么来的，枪是什么形式的，子弹什么形式的，谁打的，在哪里打的，时间是吕秀莲先被打还是阿扁被打，他都没有讲任何一个给我们呢、啊。所以呢，我现在过几年之后呢，我反而在想说，这个事是不是他们政治谋杀？因为他们晓得底细嘛，只是说没有被人发现出来的。好、哦，那么你假定说，我杨明生有做什么坏事情，你要举证出来，你不能够用猜测的，这有妨害人家的名节啊，这不能猜测的了，不能随便的。现在说男女不是夫妻关系，到旅馆去，好像你不能够判刑他，你怎么晓得他们男女在那个旅馆里面做什么事情呢？这个不行的呢，这要明确证据。所以呢，我在猜想，但是这个不一定，我没有证据了。是不是他们因为政治谋杀没有被杀，没有被枪毙，而他们在这样搞的呢？所以这很可恶的事情呢。我这给大家参考意见，我的观点不一定对，只是给大家参考。我本身也没有证据，我也不能够指控他们。OK，Over， 谢谢，
谢谢团长哈，谢谢。我们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民主的地方哈，那个团长也很客气，还。讲话之前还会强调先说自己没有证据，然后但是他合理怀疑，哦，这比我们总统进步蛮多的。对，他因为他对，哦，因为他可能没有证据，但是他讲很多。对，在有没有不好意思哈，哦，有没有其他朋友？
我姓李，我叫李义德，我刚从比利时卢文大学毕业，然后我礼拜天才到，然后我是跟阿凯是我们在那边很好的朋友。然后我要补充一个讯息，就是关于瘦肉精，因为在比利时的缘故，所以有熟悉一个迄个维生素排期的组长。啊，伊以前是因为伊是处长了，啊，他是因为三聚氰胺的事件、毒奶粉事件下台。下台之后，因为就甲叶金川就好，所以叶金川给安排一个会去澳洲遐，啊，不要即马退休啊。啊，伊咧讲瘦肉精这个代志，其实进前因有咧谈判，甲美国人谈判。啊，台湾是禁止瘦肉精使用。那美国人他那个处长，他当初在跟美国谈判的时候，结果他就跟着我们法律是禁止使用瘦肉精，结果美国那个谈判那个官员，怎提一个证据出来？伊讲几年，恁台湾跟阮美国进口偌济瘦肉精，啊，才走去打，所以马上甲你吐出去。所以这种物件就是讲，咱台湾吼，唔是讲那些，咱禁止使用瘦肉精，可是我们却没有禁止瘦肉精进口。那实际上，我们台湾也确实是有人在使用瘦肉精，是偷偷的用。所以，卫生署像我们在欧洲的经验，就至少我在比利时，我吃物件，那是讲我去买青菜、买做生菜沙拉，我吃就安心的，因为咱对迄个政府有信心，因为咱相信伊是咧替咱把关。但是在台湾的卫生署，最近什么毒，就是什么毒奶粉啊，然后什么狂牛症啊、瘦肉精等等，那个。他还没有去真正去站在说是替人民的健康把关的那个立场去做，先做调查了解，他马上就在替对方讲话。所以这起变形中最大的危机是说，民众对于那个帮我们把关的人没有信心，一旦没有信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不知道该相信谁，所以大家只好自救了，去买参加什么有机食物的联盟，去买物件，哦，啊，祝大家健康。
谢谢那个李博士。还有没有其他？这位大姐好像想说话，一直看我。对对对，
我们本身自己有内子也没有办法哈。像欧洲人他们进口美国的牛肉，那是美国另外养一区是没有瘦肉精的，输到欧洲。那我们台湾有内贼，我们这群人怎么抵抗？那我们的政府是靠着那边的，你看我们有什么办法？真的是自求多福了。
哎，我想很感佩陈同学他们现在这么年轻哦，就开始在从事这样子的一个类似学运的运动哦。那只是说刚刚看到画面上很可怜，就是大部分好像感觉上人数并不是很多了。那只是说。会想要建议说，是不是可以去请教一些？我们有很多很多学运啊，或社运的前辈，那是不是也可以请教他们的经验？那怎么样来推动，让这样就是反美牛这样的，是可以成为一个类似韩国那样风起云涌的一个运动？我想这样是不是力量上会更大？因为好像民众都只知道私底下。就是在抱怨啊，或者是在生气，可是好像不知道怎么样把这股力量集中起来。然后，如果要靠我们的在野党、最大党民进党，好像看起来也蛮无力感的。所以我是觉得，是不是就从学生这样最纯净的一个运动开始？因为我记得以前，像陈世孟老师他们也曾经，或者是野百合这样的很多的运动，好像也都还蛮成功的。那所以是建议陈同学是不是也可以朝这样的方向来走？谢谢。
不好意思，能不能再问一个问题？刚刚说那个瘦肉精啊，莱克多巴胺，如果吃下去的话，会有心悸啊、心血管上面疾病。那如果以医生的立场来讲，以前可能有心血管疾病，可能跟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什么有关系。那现在是不是要考虑到说，你吃的是就是说你因为吃的那个瘦肉精所引起那个心悸，可以那个的，就是如果。今天我去看你的话，我说我心悸有心血管疾病，那有可能是我吃了很多肉，很多牛肉，那所累积出来所引起的心悸或者心血管疾病，这样子的医法跟以前传统的，比如说我今天是传统的那个心血管疾病，可能有高血压呀什么的那种，就是少运动有关系。那对医生来讲，你们这样的判断会不会有误差，或者说在下药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可能是因为吃肉，吃很多牛肉，有莱克多巴胺所引起的心血管疾病。可是我去看你，你会不会就是跟以前传统的病人所引起的心血管疾病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在看病的时候，在诊断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者下药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跟大家讲哦，这个其实就是当医生，或者是大家当一个健康的人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现在其实生活当中，其实我刚才一直讲，莱克多巴胺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只是一个案例而已。那当医生其实现在很难为的，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坏，是有问题的。那他们讲的什么什么安全容许哦，什么这些哦，他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吃下去哦不会马上死，第二个哦，你吃下去他就任那四年哦不会有事。对对对，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危害的东西都不是马上的，好、哦、都不是马上，如果马上的话我们马上会去告他嘛，对不对？我吃了这个咖啡以后突然等一下我晕倒了，然后马上就找谁算账，这个很明确这样。那他们讲的什么安全容许，或者是说这些所有做的这些测试这些东西，他们之所以会说安全容许，就是什么意思？这个东西是坏的，可是呢你不要吃太多就好了，这样子。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齁，他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生活当中的危害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这种，不然我们癌症怎么这么多？那癌症到底原因是什么？他会跟你讲不知道嘛？其实我们都知道啦，都知道嘛，就是这都是这些东西嘛，都是这些东西嘛。每天在接触的这些东西，吼、哦。那你说在诊断上会不会有差别？是这样，我跟你讲，就是说这个没办法诊断。对，为什么吴老师他们会这么辛苦，张老师他们会这么辛苦？因为这个在现代的科技里面很难去证，马上去证明它这样子。为什么六亲你们就知道他污染啊？我一鼻都知道这是有问题，但是他们都说没问题啊。为什么？因为他不会马上死。
对，他不会，他不会马上怎么样。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有问题嘛。我们人其实很厉害，人怎么样不对齁，其实马上就感觉出来。不然我们为什么会闻到一些觉得说这是怪味啊，齁，这是什么？这都是人演化出来的。就是我很自然我就知道什么东西是不对的。那些科学家齁，他跟你讲一些很复杂的数字齁，黑东西为了黑厂商有钱，常常都是为了那些有钱人厂商在辩护啦。对，常常在，所以你说诊断的不足，诊断的就是诊断会不会有差别？但是当然有差别，因为诊断不出来。对齁，啊，第二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些毒害是每天都在进行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主妇联盟齁，还有这些年轻朋友，他们会关心这个议题，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责任应该是政府，像刚才李博士讲的，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公信的政府要告诉我们说，你有过关的物件，咱都相信你，嘿，应该是安呢。齁，啊，不是说哦，政府跟我们讲说，啊，我都会标示好啊，你们自己去选啊。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这样，哦，这个是一个。那我简单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哈，哦？因为这个蛮难的问题哈。
啊，你要不要说一下欧盟的 Codex 他们怎么去解释这一块，以及他们就是说欧盟在禁止美牛进来，他们是怎么样用数据以及理性的去论述，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他们禁止进口？美牛的可能美国牛的部分，以及他们进口哪一部分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简单讲一下 Codex 这部分。
Codex 它补充一下，它是食品法典委员会嘛，它是一个国际的组织，负责定哪些东西它的量在哪里，它才会要定法律嘛。像譬如我们现在国内禁止用瘦肉精，这是国内法，可是它有一个国际公约 Codex。其实 Codex 很简单啊，它就是说。现在没有标准，就是 Codex 它里面也是有各个委员组成，很多人组成，他觉得说现在莱克多巴胺瘦肉精这个东西，它的在研究上的数据是不够的。像刚才提出你只有五个人怎么够呢？你只有三只猴子，你就要让人去吃瘦肉精，怎么是够的呢？所以 Codex 目前没有定标准出来，他连定都不要定，他觉得这根本不应该加在食品里面，这是 Codex 的说法了。对，他六月份还要再开会，但其实之前张正群老师说，之前最有可能修法是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美国人当 Codex 的主席的时候，因为当主席其实你能控制时间、控制议程，比较有机会，可是那时候被大家挡下来。所以即使今年六月还是七月要再开 Codex 的会，但基本上我们判断都不会在讨论里面，就可能连议程都不会排了，因为觉得说你现在并没有最新的研究指出，那为什么我要修法，大概是这样子。那刚刚也回到几个问题啦，其中提到说为什么学生那么少，这样它其实有几个原因，但蛮大的。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挑那个时间是最多人上课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只是意气之下不爽，然后去那边抗议，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啦。就是因为政府官员也是一样，就是一到五才会上班嘛，六日没有上班，然后学生也是一样，一到五有时候要上课。对，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其实因为现在资讯很多，所以学生在选资讯的时候，不是每个事都会那么关心。对，所以比如说现在有核能的事情，刚才有提到。那有一国两区的问题，其实学生这边也不能接受。那还有食品的问题，还有之前都更嘛王家的事情等等很多事情，大家都会去关心，就会分散掉那个注意力啦。我觉得太多原因了。然后至于之前说为什么能兴起比如野百合这样等等，那其实那时候大家共同敌人就是国民党，那时候就觉得打倒国民党是甚至有可能在当年有人是把打倒国民党当作自身的愿望这样子。对，可是今天现在随着国民党下台，不是下台，随着政党轮替啊，然后民进党上来，然后国民党现在要再上来等等，他会分散掉就是国民党他邪恶的本质，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啦。对，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很难，有时候会很难再引起说一次号召十几万人在上街干掉。其实上礼拜有嘛，上上礼拜那个马英九就职那时候其实也是有好几万人上街啦等等。所以我觉得 那个要不要上街与否啊，对学生来说，一方面可能是时间问题，二方面可能是资讯太多，有时候会漏掉一些资讯等等，所以也很难马上分析说为什么只有那么少学生在关心。但我都这样觉得啦，就是做那个社会改革的火车头往往都是有一小撮人发起的，对，所以人多少有时候并不是那么要的主因，而是说我们讲的有没有道理，能不能让更多人知道说这是有道理的，然后让更多人知道，从一小撮人就会越来越多人，对啊，因为就是社会改革火车头总是这样，火车头总是只有一箱，然后带领着后面人一起往前。然后我们这些也是啊，就是反美牛联盟也是查了一些资讯，然后听一些老师上课，然后觉得说政府这样做是错的，然后才出来做这件事情。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们再开放三个问题好不好？
我是想要请教那个挺好的同学啊，我本来两个问题，那现在先问一个问题好了，想请教你，就是你有提到美牛可以吃下肚嘛，那如果刚刚有非常多的先进都一直提到这个政府跟目前是这么的悲观的话，那我想请教以您参与的判断，有没有可能我们民间自发的推动一个认证的机制，就它可能不是是非常长期的一个认证机制，可是这个认证机制它或许在这段时间，或许在立法院我们已经失守的情况之下，让所有人民还有一种信仰，还有一个信心。好，那我会提到一个认证机制，就是说如果我们目前对吃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对主妇联盟或者是已经产生的联盟其实是有信心的，那有没有可能主妇联盟来带动台湾目前让大家可信任的一个检测的一个体制，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里面能够不要让台湾人的信心崩溃，而让我们想要维护我们自己健康的人依然有一个可循的方向。哦，这个是我想请教的。那另外一个是刚刚有一位伙伴有提到说他连续来了两个月，那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场，那楼上的咖啡厅也在这个礼拜六就即将要歇业了，礼拜天啊，也要歇业了。那我也是那个非常郁卒苦闷的人啊，哈。那但是我有一个可以跟您一起分享的，就是至少在台北，如果在台北市，我们还有一个哲学星期五，就是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在北平绍兴南路啊，绍兴北街啊三号的木泽咖啡厅的地下室，依然是有一群非常好的伙伴们会聚在那边，那也欢迎你来参加。好，谢谢。
谢谢，谢谢这位那个美女。还有刚才还有一位年轻的男生有举手，嘿，是不是请？
那就好哈啊！我还是忍不住，就是说大家如果有看韩剧的话，一定有看过《大长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片？这部片里面他就是讲那个李英爱演那个大长今，他对这个吃，他进了宫廷以后，然后他跟对了师傅，然后他对吃这个东西，他非常的很讲究，也很做吃的东西的人的心要有一个祝福，跟这是人吃的东西，这个东西很重要，要给人吃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说美牛可不可以下肚，我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是这是非常基本的，就是我们到底吃东西是要用什么，煮东西给人家吃，或者是我们要吃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就是它是要健康的，吃下去要健康，这根本是不用去怀疑的。所以我觉得像人家这个大长今，他演了一部戏演那么久，他其实就是只有讲一个事情而已。对，那还有就是日本有一个漫画，那它叫做那个叫做
中华一番，
对，中华一番 中华一番里面还有一个小当家，他是做厨师的。那他里面漫画里面有演出的，有一个叫黑暗料理界，意思就是说，其实饮食它有可能变成了一个很难解释的另外一方面的政治性的一个议题。那我觉得像漫画跟戏剧它都能演，都已经演到这个，以前我很难想象说它到底他们描述的这种世界会不会存在。那像大唐经他这种精神，他有他从头演到尾，他没有妥协。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像我们那个挺好，他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做事情也要一个理想跟一个信仰啦。他在当中他没有妥协，他演到最后就是他还是大唐经，所以他才被那个皇帝封这个名号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社会或者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太多妥协的话，那我们的底线是什么？都没有人再去做坚持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对，那这是我的感想这样子。那我也非常非常感念这些为我们这些为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现况努力的那个朋友这样子，非常谢谢他们，他们有间接的帮我们实现了一些某些坚持。对，谢谢，
谢谢，谢谢。好，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大哥，这位，
我是念兽医的哈，我刚刚那个小姐讲说，我们以后怎么全面检验呢？那个土石流的时候，你要去连抽个东西都没办法抽，你根本就没办法检验。好，至于那些东西，就是说美牛可不可以下肚？我跟你说可以下肚了，只是你扎戏、板戏、喝戏、拍戏啊那俩了哈。所以我说我们说，为什么你看我们最近那个戏目念戏目的哈，好像都赞成了哈，念兽医都不赞成。你去问药学念药的人也不会赞成，因为这吃下去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哈。所以。我是听了很多以后，我是觉得很难。比如说刚刚说喝水哈，那我觉得那是很没有完全没用。比如说我今天吃了安眠药，吃了50颗了哈，到医院去急救，他叫我喝水吗？不是，他可能叫我催吐还是怎么样？你绝对喝水来不及，因为你不可能喝了50加仑的水下去，你没有流出来，肚子就爆炸了，对不对？所以谢谢
兽医师帮我们一个非常精辟的。那最后应该没有了吧？哈，有的话我们可以私下再问挺好。我们最后请挺好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好不好？然后我们再用最热烈掌声欢迎的英雄出少年的。
我想我也你肯定也没办法做很精辟的总结，但是就这样听一轮下来，其实也是有些想法啦。其实我还蛮赞同说，有些理想要坚持，这是第一个最大的想法，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看到说。有可能会过关，那个有可能在于说，因为国会多数是国民党嘛，就是刚好是也是现在执政党，有可能会过关。但我们现在做那么多努力啊，有时候是为了下一次革命所做的努力。我指的是说，比如说因为在这次运动中，我们认识了一些好朋友，或是说我来有机会来到这边办讲座，跟更多人知道。那等下一次有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说。有更多人会投入下一次的改革，比如说没有因为这次事件，我可能不会认识大家，也不会来到这个地方。那因为这次的事件，我认识了大家。即使美牛最后破了，那如果下次又要进来更毒的东西，至少就是说我们就知道说是谁在后面搞鬼嘛，或者说下次谁发起的时候，会因为我跟他认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上我可以给他更多的支持，也是可以。我总觉得他每次的运动都是为了下次运动做准备啦。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说，刚才提到说，有没有可能民间发起一些自我检测的机制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其实有这个可能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民意之后，就去透过立法委员修法，因为现在的确定法律也是立法委员，然后能定出更完善的机制。但我觉得，因为这段路太漫长了，或许说可以就是跟大家讲几个。现在有在运作的团体是很关心食品的，比如说主妇联盟，主妇联盟他就很关心我们台湾人吃的饮食健康。然后第二个是，不是团体的话，还有就是刚才提到说，假设现在失守，那谁会吃到？其实之前我有看到新闻，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他说，假设台湾人不吃的话，他就是把一些有毒的东西送到军中。哇，他有没有印象看到那个新闻？是说 假设台湾，假设美进来的美国牛，如果市面上都不买的话，肯定会进来啦，那只好把它送到军中，然后让军人吃，因为军人的产品他没办法，只能吃嘛。但是我们觉得说，不论不管是谁吃啦，我觉得在台湾，在台湾生存的人民都是人民嘛，你怎么可以因为说，比如说军人比较乖，所以就把这些产品送给他吃？我觉得这样想法都是不对的啦。对，我觉得现在政府的确很多值得批判。那另外刚刚也有提到说我是不是民进党的，我觉得啊，就民生问题有时候很难讲说你是哪一个党。那我可以跟大家说我是打倒国民党，但我是不是民进党还在证明中。好，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哦。我是绿豆执行长杨佳慧哦。今天是我们愤怒猪系列最后一场，可以说愤怒猪系列一啦哦，最后一场的演讲哦。那很高兴请到陈廷豪同学哦，看到他这么年轻哦，就这么的优秀哦，这么的有热血哦，来到节目中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演讲，以及刘老师哦，这我们主持人，非常谢谢两位哦。那么因为这个莱克多巴胺呢，事实上我有点小小补充，请两位先稍作不好意思，因为我先前做记者啊，那对于这个议题，事实上因为我本身非常的有兴趣，也采访过很多位国内的对美牛研究的这个先进啊，所以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补充提供给大家，可能作为一个背景的参考了啊。莱克多巴胺是1999年吧，美国的里莱大药厂他们所研发的。之前他们是用来想要治疗气喘的药啊。那他们为了研究这个药，事实上已经投资了几百个 billion 美金啊，来研究这个药，就没有想到呢，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对里莱大药厂来讲呢，几乎是要破产了，因为投资了非常非常大笔的研究经费来研发一个药，结果没有想到疗效并不如他们预期啊。他们正在很沮丧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无心插柳啊的结果，发现说这个药虽然不能治疗气喘，可是呢却能够让这个动物啊长出瘦肉来。结果就哇，这一下啊，他们觉得说，诶，虽然不能治疗气喘，但是可以长瘦肉，这更好啊。而且他们发现说吃了这个莱克多巴胺以后呢，不但人能够长出瘦肉，就是动物会长出瘦肉，而且呢排泄量也变少了。就是说这个你吃了这个莱克多巴胺以后呢，瘦肉变多，肥肉的那个比例变小，而且呢拉出来的排泄量也变少了。所以这对畜牧业来讲呢是一大利多，对他们的这个成本来讲降低了非常非常多，降低30%的成本以上。因为那个对畜牧业来讲，处理的那个动物的那个排泄物啊，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啦。哦，但是所以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不管是牛啦、猪啦、羊啦、鸡啦，通通排泄量都减少了，而且呢肉要长得快，而且长出来都是瘦肉。因为大家都知道现代人哦都不喜欢肥嘛，每个人都拼命减肥，谁还要吃肥肉啊？所以都是要选瘦肉吃，所以这一项他们觉得发财了。而且呢更厉害的一点是，莱克多巴胺呢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证明它对人体有害，就像刚才刘医师讲的，没有办法证明有害，但是并不表示说一定没有害啦，只是他现在还没有办法证明说你吃了马上会死啦。所以美国这个大家都知道，药厂是这个最大的这个压力团体啊，他这个有钱有势，所以在美国就施压，然后呢在美国政府就通过了这个莱克多巴胺呢就可以用在饲料上，所以就变成合法的饲料添加剂。那饲料添加剂就添加在牛肉，牛可以吃就叫莱克多巴胺，那么猪也可以吃叫培林，那么听说现在呢鸡也可以吃，火鸡也可以吃，甚至于美国他们某些州喜欢养鳄鱼，就是吃鳄鱼，现在连鳄鱼也他们也在喂了。就是说现在几乎在美国家畜家禽几乎全部都可以沦陷了，就是说莱克多巴胺这种药可以用在所有的畜牧业，甚至养鱼都可以给他吃莱克多巴胺了。只是说他们在不同的这个畜牧业里头，他们叫的名字可能不太一样，像猪的话就叫培林了，就不叫莱克多巴胺。好，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成本呢马上降低很多。所以呢你是吃牧草的牛，好，你可能一斤的牛肉你可能卖200块台币吧， 你如果吃莱克多巴胺的这种饲料的牛呢，你可能只要卖80块台币一斤，那你说你怎么竞争得过它呢？所以呢，这个莱克多巴胺吃的这个牛肉大量上市以后，就可以打败所有的这些吃牧草传统的吃牧草的牛，所以这个对畜牧业来讲，它就是大量的倾销，低价倾销，把所有的其他的吃传统饲料的、吃传统牧草的牛的那个业者全部都打败了，他就全部垄断市场。接下来更可怕的是，礼来药厂呢，因为这个药是有专利的，莱克多巴胺是有专利的，他就接着他就向全国推销他的这个饲料，他这种莱克多巴胺的这个专利的这种饲料。然后呢，接下来他向全世界推销。所以呢，这个美国只要我们开放了美国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牛肉进口台湾以后，礼来大药厂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要逼迫台湾政府要进口合法的进口莱克多巴胺的饲料，因为这个也是有专利的。然后呢，接下来他全世界他都可以进口了。这个市场就太大太大了。然后接下来不只是牛肉哦，猪肉也是啊，然后鱼啊、鸡啊、鸭啊，全部都是啊。然后很简单，台湾的业者，你要不要进口呢？要不要跟他进口这样的药呢？你如果你养的牛或你养的猪不吃这样子的药的饲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美国的牛跟猪来竞争啊，因为他一斤他的牛肉只卖80块，你要卖250。你怎么跟他竞争？譬如说美国的猪吃了培林以后，他一斤只卖50块，你都要卖150，你怎么跟他竞争？所以这背后的商机可以讲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你没有办法。所以这是美国人的目的啦。所以有的人想不通，说奇怪，我们台湾人好像吃牛肉也不是吃的很多，对不对？你美国这个台湾市场又这么小，你为什么一定要给逼我们一定要吃你一定要进口你美国的这个含莱克多巴胺的牛肉呢？事实上，因为它背后啊潜藏的这个利益啊，实在是真的太大太大，不只是牛而已，背后还有猪，接着还有鸡，然后最后呢还有那个药，它因为那个药都是有专利的。然后呢，台湾这个市场拿下来以后，他会以台湾的例子去逼迫中国开放，因为中国什么现在都看着台湾，他们认为台湾是比较文明的、比较文明、比较进步的地区，所以如果说台湾既然可以开放的话，美国就会接着去逼中国开放，说你看台湾都开放，台湾都可以吃啊，你们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吃？所以这就是整个美国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贸易阴谋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我们也绝对不能退让，我们绝对不能够现在就想说，是啦。6月12号立法院是很可能这一场仗啊，是很可能不好打了，但是我们绿豆的精神就是永远不能够妥协，永远不气馁，永远也不能够现在就放弃啊。我想我们现在至少能够做的就是大家回去啊，在大家的选区里头，大家拼命的打电话，每天打电话给那个我们选区的那立委，而且大家要一定要记得要打电话给那个国民党籍的立委，不要打给民进党了，打给民进党没有用了哈，要打给那个国民党籍的立委，跟他讲说你绝对不能够去投赞成了，你绝对不能够开放美牛进口了，要威胁那个国民党籍的立委了，因为国民党籍的立委他们才有用了，他们才会害怕了哈。这样子呢，至少我觉得6月12号这个决战点呢，好，我们大家绝对不能够马上就放弃，也不能够马上现在就气馁，否则的话呢，未来哈真的是，我敢讲了，牛肉接下来就是猪肉了啦，哦，这是绝对绝对可以打包票的啦，绝对不会有第二句话可以讲了，所以接下来就全面沦陷了，以后变成说所有的肉大家都不敢吃了，那这样子的世界我们还能够怎么活下去呢？啊，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发现，癌症真的是越来越多。虽然科技越来越进步，但是真的是癌症越来越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啊。那所以说，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把绿豆精神呢，大家继续发挥下去。虽然这是愤怒猪最后一场系列演讲，但是希望我们的精神的大家持续下去。那么我们咖啡馆是明月到6月3号，但是呢，我们绿豆会搬新的家啊。我们绿豆也会继续下去，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以为我们就是曲终人散啊，并没有啊，我们会继续下去，我们会找到新的地方啊，重新出发。那所以到时候请大家呢要继续来给我们加油，跟我们支持啊，我们大家一起重新开始啊，会 跟大家，到时候会大家请大家再来我们新的地方啊，大家来坐坐啊，来逛逛。可能我们没有个咖啡馆了啦，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办公室啊，然后呢，也是还会有一个门市啊，那到时候呢，还是我们的广播节目还是会继续啊，所以呢，还是需要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啊，为台湾这块土地奋斗下去啊。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大家啊。那么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我们的绿豆的产品啊，还有那个啊，尤其还有一些那个阿扁的《狱中之歌》的 CD 啊，也很欢迎大家来选购。那么谢谢大家，再次谢谢大家，再见，谢谢，再见。